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的节目里面，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出埃及记》26章1节至到27章3节这一段的经文内容。我们先来重温当中的重点。在《出埃及记》25章8节那里，神就已经指示摩西要百姓为他做圣所，神要居住在以色列民当中。来到第26章，神就要摩西为他做一个圣所，正如以色列民在旷野期间都是住在帐篷里面一样，神亦都同他们同在，住在帐篷式的居所里面。而这个居所呢，圣经一般称作会幕，是一个帐篷式的圣所，而且好像以色列民的帐篷一样，随时可以拆卸搬迁，又重新组合备用。出埃及记26章1到37节这一段经文，记载了有关做帐幕和幔子的规定。会幕基本上是一个有4层盖顶和幔子的大帐篷，遮盖范围呢是长方形的，以长条幕板来到去围起来，有30爪长、10爪宽、10爪高，里面呢还有圣所和至圣所。这一段的经文讲述了有关遮盖会幕的幔子和罩棚的制作规定，是共有4层的，每一层的材料和颜色都各有不同。由最里面讲起，由内而外的分别是：第一层罩棚是用捏的埃及细麻以及蓝色、紫色、朱红色线来到制成，是彩色的，上面呢就绣有基路伯的图案。罩棚呢是不会接触到地面的，这个罩棚在外面是看不到的。第二个罩棚的幔子呢是用山羊毛制作而成，它是会接触到地面，是黑色的。第三个罩棚呢是用染红的公羊皮造成的。第四个罩棚的幔子就是用海狗皮制作而成了。经过40年在旷野的生活，这个罩棚的幔子已经因为岁月和天气的影响渐渐地变旧了，但是呢依然能够保护罩棚里面的东西。旧约时期的会幕是有3方面的意义的。首先呢，表明了神和百姓的同在。第二，会幕是神和选民相会的地方。第三，会幕亦都是神向选民宣告他旨意的地方。神要选民在这里来敬拜他，而敬拜呢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且会幕最里面那层的至圣所呢， 是只有大祭司每年一次在赎罪日的那一天才有资格带着祭物的血去进入的。由此呢，我们就联想到耶稣基督，他是新约恩典时期所有信徒的大祭司。希伯来书六章二十节记载说，作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万内。出埃及记二十七章一到三节这一段就开始讲述到有关做祭坛的一些相关规定。旧约时期的会幕是献祭和敬拜神的地方，神要以色列民建造会幕的目的就是要时常地与选民同在，而且是要选民世代纪念神对他们的救恩和恩赐。从这个角度和意义上来看，我们就很容易联想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和大爱了。会幕里面的很多器具建造起来呢是很繁琐，这些经文读起来呢或者会显得有点乏味，但却能够引发读者对主耶稣作出联想。比方说同祭坛让我们可以想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受死并且复活成就救恩，使我们得以因信而称义，亦都与神和好的。听众朋友，既然会幕里面的一切器具和物件是能够让我们联想到耶稣基督，这样呢就请大家发挥一下你的想象力了。等我这个圣经导游以一种特别的方式继续带领大家来穿越圣经的旅程。以下这些有关会幕建造的读起来可能觉得枯燥的经文当中，其实仍然可以带领我们一起去感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和大爱的。现在开始，我们就继续来查考和分享《出埃及记》第二十七章其余的内容了。《出埃及记》二十七章九到十六节的记载：你要做帐幕的院子，院子的南面要用捏的细麻作围子，长一百爪，围子的柱子要二十根，带卯的铜座二十个。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要用银子作，北面也当有围子，长一百爪，围子的柱子二十根，带卯的铜座二十个。柱子上的钩子和杆子都要用银子作。院子的西面当有围子，宽五十爪，围子的柱子十根，带卯的座十个。院子的东面要宽五十爪，门这边的围子要十五爪，围子的柱子三根，带卯的座三个。门那边的围子也要十五爪，围子的柱子三根，带卯的座三个。院子的门当有帘子，长二十爪，要拿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捏的细麻，用绣花的手工织成，柱子四根，带卯的座四个。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不知道你联想到什么吗？试想一想，每一个围子的颜色都述说着一个故事。蓝色是天空的颜色，可以联想到基督从天而降。朱红色就好比基督的人性和他为全人类所流出来的宝血。紫色呢是蓝色和朱红色的混合，就好像是基督君王的身份。现在呢我们又见到会幕院子门口的帘，祭司和利未人必须从院子的门口去进入的，入口只有五爪高，围绕帐幕外面的院子呢是要长一百爪，阔五十爪。院子用白色的细麻来包裹，围绕成一个圈，将里面和外面分开的。 出埃及记第27章的结尾呢，也都相当有意思。这一节的经文讲到点灯用的油，这个主题在这里特别的被提出呢，是相当的不寻常的。出埃及记27章20节，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为点灯倒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我们可以继续发挥丰富的想象力，油可以让我们联想到神的圣灵。在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先知是这样解释金灯台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光是从圣灵所发出的，圣灵不为自己说话，而是要话给我们听基督的事。出埃及记27章21节，在会幕中发跪前的幔外，阿伦和他的儿子从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华面前经理这灯，这要作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经理这灯，原文的意思呢，就是要不断地点燃。点燃的灯让我们都想到基督。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现在救恩已经成就了，主耶稣基督已经回到天上，他在这里耐心地等候世人悔罪归向他。因此呢，今天我们任何一个接受了福音的信徒，应当自觉地肩负起广传福音的使命，让更多的人是得蒙救恩。马太福音五章十四节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和我其实呢，都不会发光，只有神的圣灵能够使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并且使用我们在这个世上作盐作光。圣灵行走在金灯台之间，要使到教会的光在地上得以点燃，亦都发出见证的光。圣经教导属于神的人都要效法耶稣基督，在地上作盐作光，造就他人的。有两件仲未提到的器具，在这里我稍微的先提一提。第一件器具是香坛，我们将会在出埃及记第30章那里来到查考。旧约时期，如果选民要敬拜神，他是必须来到香坛前面。至于另外一件器具呢，就是铜做的洗濯盘。洗濯盘使一个人能够洁净自己，以便他能够敬拜神。嗱，我哋可以想象一下咁样嘅一个画面，喺铜祭坛前面，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嘅救主，喺铜祭嘅洗濯盘前面，圣灵呢就将你洗涤干净，然后你先至可以敬拜神嘅。
我哋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嘅日子。
你收听紧嘅系《穿越圣经》。
我哋已经一齐睇过帐幕里面嘅每一条线、每个颜色、每一个幔子，呢啲都让我联想到基督同埋佢嘅事工嘅。而家呢，我哋就要嚟讲下喺帐幕里面服侍嘅人啦。嗱，利未人系负责照顾帐幕嘅。阿伦和他的儿子要担任祭司的职务，而阿伦呢就是大祭司。出埃及记28章1至2节，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阿伦和他的儿子拿达、阿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你，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你要给你哥哥阿伦作圣衣为荣耀为华美。阿伦身为大祭司，他必须穿上特定的圣衣。这些圣衣让我想到基督， 因为圣衣是圣洁的象征，让人想到耶稣的圣洁。而且耶稣亦都是我们的大祭司，替我们献出了赎罪祭。在出埃及记，大多数的规则读起来呢，当然不似侦探小说、或者悬疑故事那样令人觉得那么有趣啦。但是这些经文却能够让我们联想到耶稣。为什么神要给我们这些法则呢？想象一下，小朋友是通过图片来学习的，圣经就好像一本有影像的书，神为我们预备了很多的图片，要我们透过这些图片可以学习真理。希伯来文圣这个字的意思是分别为圣，圣衣分别出来成为神圣，是用来专门服侍神的。任何分别为圣献给神的东西都是圣洁的。假设你银包里面有100元，你想要奉献当中的10元，这100元可能你是在一间店头那里收到回来的。而这间店头呢，可能他是由一个赌徒手中拿到这100元，赌徒又可能是从一个妓女身上拿到这100元，这个妓女可能是从一个小偷的身上拿到这100元，可能就是这样辗转相传的将100元来到你的手上，成为你所拥有的100元。但是无论它是怎样来的，只要你将它分别出来归给神的时候，它就是神圣的了。同样，圣衣分别出来的，只有在服侍神的时候才着得的。虽然现代的牧师或者传道人讲道的时候呢，不需要好像利未人那样着那些袍，但是当他们站在讲台的时候呢，也都经常会着着西装的，很整齐的。有牧师曾经对他的朋友说，我就好像着着圣衣那样。当牧师讲道的时候，着上所谓的圣衣，这个观念其实是正确的。为了服侍神而分别为圣的东西，其实都是圣洁的了。这些衣服是为了神的荣耀，当然也都是很美观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会用简陋的东西来服侍神吗？你有没有将最好的献给神呢？神所创造的是何等美好，你看看日落，看看秋天的落叶，看看阳光普照的美丽晴空，看看暴风雨里面风云变色的天际。神真是色彩和美学的专家来的。祭司所着的衣服必须美丽，因为这样是为了神的荣耀。出埃及记28:3记载神话，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给亚伦作衣服，使他分别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亚伦被任命担任大祭司，以下就讲到他的圣衣了。出埃及记28:4，所要做的就是胸牌、以弗德、外袍、杂色的内袍、冠冕、腰带，使你哥哥亚伦和他儿子穿这圣服，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在服侍神的时候，亚伦要着上6件圣衣，当然将来继承他职位的人都要这样穿着。出埃及记28:5记载着神话，要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细麻去作。这些圣衣呢，是用了最好的材料去制作。我们可以使用好的材料，但是也都必须谨慎地使用所奉献的金钱。有一位牧师，他曾经饱受批评，因为呢他自己拥有好几架名贵的汽车，但是当他服侍的机构需要金钱的时候呢，他又大力地恳求其他人来捐钱支持他的事工。因此呢，就有人认为这个牧师其实并没有很有智慧地去使用金钱。福音事工的钱就好像用在刀口之上，我们是要非常小心地使用奉献得来的金钱的， 这件是相当严肃的事，我们必须谨慎使用奉献的金钱。而另一方面，我们又要将神的事工做到最好，但是这样并不表示我需要开一架高级的轿车才能够将圣工做好。用福音广播的事工作为一个例子，当我们搬入新的办公室的时候，我们是必须考虑用哪一种的器材。这样制作节目的器材是不是应该用一些很便宜很低价的呢？当然不是，因为福音广播是神的工作嘛，所以呢是应该用上好的器材将圣工做好，这个是基本的要求。我希望你明白我的意思。有时候呢，人是会利用神欺骗神的。马拉基书三章八节记载神对他的子民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公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公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公物上。神很清楚知道人是会抢夺神的东西，摩西的时代是这样，今日我们这个时代亦都是这样。出埃及记二十八章六至九节，他们要拿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捏的细麻，用巧匠的手工做以弗德，以弗德当有两条肩带接上两头，使它相连，其上巧工织的带子要和以弗德一样的作法，用以束上，与以弗德接连一块，要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捏的细麻作成，要取两块红玛瑙在上面刻以色列儿子的名字。要描写以弗德呢，其实不容易的。以弗德着在亚麻布的袍上面，两块长的布缝制一起，用一块宝石固定在一个肩膊上，另外一块宝石固定在另一个肩膊上，布料呢就在中间的部分来到合在一起，用腰带束起来。六个以色列子民的名字会刻在一个红玛瑙上，另外六个名字又刻在另外一块红玛瑙上面。当大祭司去到神的面前，他肩膊上面是带着以色列子民的名字，那就代表大祭司的能力和权力。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经文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基督呢是满有能力和权力来拯救我们的。还记得路加福音十五章一到七节关于迷失的羊的比喻吗？牧羊人找到那只失去的羊，就将它放在自己膊头上面背回来。同样，耶稣基督将我们放在他的肩膊上。亲爱的听众朋友，这个也是主耶稣带你回家的一个方式。我们经常会脱离主的肩膊，但是他呢总是一再的将我们背回来，带我们去到最安稳的地方。出埃及记二十八章十五至十六节，你要用巧匠的手工作一块决断的空牌，要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捏的细麻做成，这空牌要四方的，叠为两层，长一虎口，宽一虎口。形容空牌最好的方式呢，就是称它为背心了。还是一件非常漂亮的背心，穿在圣衣的上面，这样让我想到审判的空牌。它告诉我们罪恶已经被审判了的事实，身为信徒的我们都需要公义的空牌。你看看，空牌遮住我们内在邪恶的心，这个是唯一我们能够站在神面前的方式来的，也都表示我们的罪恶已经被审判了，基督的公义已经赦免了我们，所以呢，他被称为审判的空牌。 胸牌是以弗德的一部分，以弗德和胸牌合在一起，那是非常美丽的。出埃及记28:17-20记载，要在上面镶宝石四行，第一行是红宝石、红碧璽、红玉，第二行是绿宝石、蓝宝石、金刚石，第三行是紫玛瑙、白玛瑙、紫晶，第四行是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这都要镶在金槽中。尊荣的大祭司，他的胸牌上面有12个宝石，每三个是排成一排的，总共是有四排。出埃及记28:21记载，这些宝石都要按着以色列12个儿子的名字，仿佛刻图书，刻12个支派的名字。在启示录里面，我们都看到这些宝石。启示录告诉我们，新耶路撒冷是这些宝石所建造的，每一个宝石的颜色都不同，放在一起就显得更加闪亮美丽。我认为神所创造的宇宙充满了各样的色彩，当罪恶最终被除尽的时候，我们就会见到闪耀着美丽色彩的宇宙。这12个宝石相当之有意思，大祭司穿着胸牌来到神的面前，这样让我想到主耶稣基督在神的右边来为我们代求。关于经文的研习分享，今天我们先停在这里，欢迎你和我交流互动，学习圣经的心得。下一次节目时间穿越圣经再见了，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